直接证明。直接证明的公案说，有几个人来到恒河边聊天探讨，其中一个人说道，在地狱众生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恒河是由铁枝、铜枝组成的，而在恶鬼道众生看来，又是血、脓等肮脏的液体。这时有几个恶鬼道的众生也来到河边探讨，一个恶鬼说，虽然在人的眼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血浓之河是由水组成的，但我仍然认为河流组成物的本质不是水，而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血和浓。另外一个恶鬼说，我持相反观点，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浓血是一种业力显现，是不正确的，河流的本质应该是人看到的样子。这时旁边又有一个比较有知见，可以用正成因来推理的恶鬼道众生开口了。他说，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条河流，它的本质就是水，因为在人类将善根功德回向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是水。同品周遍，如果人类回向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它是水，那它的本质一定是水，因为之前我们的业力太重，致使自己看不见它本质是水。修行比较好的人，通过禅定与菩提心的回向，使我们业力减轻之后，我们才能稍稍看到一点河水的本性。这个理由是成立的，恶鬼道的众生看不到水，是因为它的业力。相对来说，人类的业障要浅一点，所以人类之所见也比恶鬼道的众生看到的要高一个层次，与物质的本性稍微接近一点。打个比方，假如有人说天空是蓝色的，虽然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平时看不到蓝色的天空，但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天空的是蓝色，只是因为时常有乌云遮蔽了天空，所以看不见澄明碧蓝的天空，但谁也不会否认天空是蓝色的。同样在河边，不同境界的人之间也可以有这样的对话。凡夫，密宗认为水的本体不是水，而是甘露，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现在看到河里流的就是水，所以水才是它的本体。另外一个人反驳道，河水的本体不是水，而是甘露。不仅密宗认为它是甘露，而且八地菩萨看到的也是甘露。甘露的结论才是准确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准确。此时旁边的第三者利用正成因来判断了二人的对错。他说，我的立宗是这条河水的本质是甘露，虽然从我们五种感官的角度去看，河水永远是水，不是甘露，但密宗修行人在成就本尊西地，得到佛菩萨加持的时候，就能看到清净的显现甘露，在没有成就的时候，因为业障深重，所以他看到的是河水，业障适当减少以后就能看到甘露。如果这条河的本体不是甘露，那它即使成就了也不可能看到甘露。同品周遍，因为修本尊法或其他法门成就的时候所看到的水是甘露，从显宗的角度来说，在八地菩萨的境界中，我们看到的水在他们看来就是甘露，所以甘露是它的本体。任何人都会承认，没有业障的时候或证悟之后的所见是真实的，有业障之际的所见是不真实的。如果证悟以后所看到的竟然比没有证悟时候所看到的还不准确，越证悟越颠倒，那是说不过去的。总而言之，相对下层众生来说，上层众生的境界更为准确，但除了佛的境界以外， 其他所有的显现都不是绝对准确的，只有佛的境界才是真正绝对准确的。这就足以证明任何物体都有不同的显现。这不仅是大乘显宗和密宗公认的，而且也是小乘佛教的观点。譬如小乘佛教经典中有这样的记载，穆建莲的母亲堕地狱的时候，穆建莲通过神通和佛的加持，把他从地狱里面救了出来。但当他来到人间以后，却看到恒河的水仍然是他在地狱里面看到的景象。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地狱，但他的业力仍然会呈现出地狱的显现，即使救出来了也没有用。其他小乘经典中也记载，一位圣者到恶鬼道去救度众生，他举步进入一座无量宫殿，发现里面有一位美女恶鬼，其椅子的四条腿上拴着四个恶鬼，美女恶鬼供养尊者一些食品，并且再三嘱咐，如果这些恶鬼向您要食物，你千万不要给他们。说完他就出去了，之后四个恶鬼果然向他讨要食物，尊者顺手给了一个恶鬼一点食物，没想到食品却变成糠秕，当给另一个恶鬼的时候，食物变成了铁锤，尊者接着抛给剩下的两个恶鬼，食品到了他们的手中，分别变成了他自己的肉与脓血。圣者手里的食品却在恶鬼众生的手里变成了另外的东西，这都是业力的显现。显密公认的《维摩诘经》中讲得很清楚，八地及八地以上的菩萨看到的都是清净的显现。如果物质的本体不是清净的，那不是成了八地菩萨看到的都不是物质的本性，而是一种幻觉了，这显然是不成立的。释迦牟尼佛在显密经典中描述了各种各样的世界，显宗俱舍论所讲的宇宙结构与密宗十轮金刚所讲的宇宙世界截然不同，都是佛宣说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十轮金刚释中讲得很清楚，其原因有两个。一，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说，无论十轮金刚里面讲的宇宙还是俱舍论里面讲的宇宙都是不成立的。二，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两个世界本来就是新的显现，随时有可能发生改变。有些众生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中有可能看到的世界像俱舍论里面所讲的一样，而另外一些众生在另外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又有可能看到的是十轮金刚里面讲的样子。为了让众生断除对宇宙世界的执着，所以佛陀才随顺当时的学者和外道，宣讲了不同的世界。佛的真正用意是让我们觉悟，看清世界的本质而不是现象，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才是佛陀的宗旨，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争论。大家要清楚，十轮金刚释是著于1000多年前的文献，那时候的天文学没有如今这么发达，那时候也没有人对世界观的不同提出质疑，所以这种说法不是临阵磨枪的敷衍，而是佛陀有意而为之的。大家都认为地球是一个球形的物体，对目前在地球上生存的60多亿人来说，这样的宇宙观是准确的。如果谁敢说地球是其他的形状，立刻会有人起来反对，这是一派胡言。不同的众生去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物体，其结果是不一样的，这是佛教的重要观点。除了佛教以外，其他无论哲学还是自然科学中的证据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没有色盲的人看这个世界是有颜色的，而色盲看这个世界却是没有颜色的。如果60多亿人当中只有1亿人不是色盲，而另外60多亿人是色盲，则肯定会得出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的结论。如果有人胆敢说这个世界有颜色的话，那肯定会受到嘲笑，因为多数人的观点与其不一致，所以极少数人的所见是不正常的。另外，人类肉眼能够辨别的一些光和波长，其他一些动物却不能辨别。如果人类和这些动物同时去看相同的物体，就会得出相对而言正常与非正常的结论。一般而言，界定正常和不正常的界限是以大多数人为依据的。若是少数人在特殊的空间与时间看到的，都叫做不正常，但这种分析方法是错误的。6、间接证明。间接证明一切现象是佛的坛城有2个步骤。第一步是说，无论外在或内在的一切显现，都是我们的心创造出来的。第二步，凡是心创造出来的显现，会随着心的变化而变化。第一，首先我们要了解，一切显现都是心的现象，是非常不稳定的。这一点不仅佛教讲得非常清楚，也有逻辑推导过程，甚至包括物理学也讲得很清楚。在1秒的1/1000或者1/100000的刹那间，一切现象都在不断地生生灭灭。一个粒子从诞生到最后消失的寿命，短到无法确认，因为其生灭几乎是同时的。在宏观概念当中，任何一个东西都会经历生、住、灭的过程，首先是诞生，然后存在，最后是灭亡。但就微观世界的次元而言，生灭却是同时的，在前一个粒子灭亡之际，又诞生了另外一个粒子，就这样你生我灭，循环不止。但在每一个看似相邻的粒子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同时存在的东西不会有任何关系，而不同时存在的东西之间也无法建立任何关系，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共同体。但一进入宏观体系，到了人类感官能够体察的次元，万事万物都变得有关系、有因果、有生灭、有动静了。但我们要清楚，真正的物质本体存在于微观世界。无论科学和佛教音明都知道，这些都是错觉。错觉由何而生呢？生于精神的层面。没有精神的无生物，石头、木头等等是不会有感受的。很多科学家虽然知道世界刹那生灭的实相，但他们不会往这个方向考虑，因为他们希望这个世界一直存在发展下去，似乎这样他们才有根植于其间的实在感。这就是令凡夫始终甩不掉的实执不断衍生的温床，而佛教却让这些坚实的基础化为了泡影，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我们生存的世界完全是虚幻的。但为什么很多人已经知道世界的虚幻实质，却还要去贪着、执着、追求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只是理论上知道，或即便是证悟了，但修行还不到位。无论如何，有了证悟的感受以后，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肯定会比完全不懂的人要高明许多。大家都知道，物质有2个层面，实在与现象，也即佛教所讲的圣义谛与世俗谛。罗素在《哲学问题》的1章中就论述了现象与实在，虽然没有佛教中观讲的那么深刻， 但从这两个词的意义上去理解世界应该是恰当的。凡夫永远无法看到物质的实在。譬如说，相对于凡夫而言，运动是物质的本体或实在，这是物质比较真实的一面。但因为物质运动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从物理的角度讲，电子围绕电子核运动的速度每秒钟可以达到600英里左右，这是我们的肉眼根本无法洞察的。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任何物质都不断地生生灭灭，不是先有生后有灭，而是生灭几乎同时。因为生灭速度如此之快，所以常人的肉眼根本无法触及。在普通人看来，大多数物质不是运动的，而是静止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会认为静止才是物质的本质。我们还认为，太阳从东山上一出来，我们就能真正看到当下的太阳。但天文学常识告诉我们，这只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因为阳光从太阳发射出来，到达我们的眼球壁时，需要8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任何时候看到的太阳，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那是8分钟之前的景象。同样，我们看到的很多星星，甚至有可能是几十万光年或者几百万光年之外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当下所见，已经是几百万年或者几十万年之前的情景，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了。其实，哪怕距离再近，中间也不可能是零距离。只要物体的图像传送需要一点点时间，那在眼睛看到的时候，物体本身就已经不存在了。以此类推，不仅眼睛的视觉有错觉，包括耳、鼻、舌、身的感觉都是有错误的。超出一定范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会漏洞百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们的五官没有任何说服力。只是因为我们很愚昧，从来都没有观察过，一直盲目地相信自己的五种感官所提供的信息。实际上，这些都是经不起任何考验与推敲的观点，轻而易举就可以被推翻。尽管世界本身如此虚幻，但对我们来说却非常实在。谁也不敢说，因为一切都是新的现象，像做梦一样，所以我从楼上跳下去都无所谓。从凡夫的视角而言，痛苦真实鲜活，实实在在，因为我们的阿赖耶识上的习气已经根深蒂固。在没有超越的时候，还是要客观一点，要谨慎因果取舍。当越过这个范围，即使从楼上跳下去也没有问题，怎么样都不受外在影响以后，就可以真正无所谓了。第二，凡是新的现象，就随时可以改变，不是物质本体上的变化，而是因精神上的变化而导致的外在变化。虽然是一种物体，但不同感官结构的人或其他异类生命看到的却是全然不同的。当感官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外在世界也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一观点虽然在某些哲学与科学论著中稍有提及，但却远远不及佛教中讲得这么深刻而有理有据。这是佛陀的重大发现，但却不是佛陀创造的。佛教从来不认为世界是由某个创世主创造的，而是认为每个众生的世界都是由他自己创造的。我们这个世界是非常靠不住的，因为它跟我们内在阿赖耶识上的种子有关系。种子随时都有可能在根本上发生动摇，以致引起外在世界的巨大变化。精神上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虽然眼根完好无损，但也会出现一些幻觉。只要身体一换， 世界就会变成另外一番模样，甚至无需换一个肉体，哪怕在一生当中通过修行，也能随心所欲地让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物质是外在的东西，肯定不会有什么变化的。但因为它是内心的现象，所以随时都会改变的。比如说，虽然我们现在是人，到河边一看，看到的都是水，但再过10多年以后，我们再来看这条河，有可能看到的不再是水，而是血、浓、铁汁、铜汁或者甘露了。欲界、色界、无色界众生的环境、身体也是越来越细微，这也与他们内心的平静程度、禅定深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世俗谛也分正世俗谛和道世俗谛。譬如说，正常人看白纸是白色的，就是正世俗谛；但病患者将其看成黄色的纸，就是道世俗谛。但正和道也只能存在于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还没有到佛的境界之前，所有的圣义谛、世俗谛、清净不清净都是相对的、不准确的。就像前面那个有智慧的恶鬼说的一样，我们今天看到的的确是不清净的世界，但它实际上应该像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所看到的一样清净，因为不但密法认为一切都是清净的现象，而且修行人修到一定层次的时候，也能亲身体会到一切都是清净的现象。因为我们有业障，所以看不到物质的本体。凡夫所见的真实与八地菩萨相比，凡夫的真实就成了现象。而菩萨看到的才是实在。以此类推，上帝菩萨之所见也优于下帝菩萨之所见，而菩萨之圣义谛与佛的境界相比，则又成了世俗谛。唯有佛看到的才是唯一的真实。在十地菩萨阶段，都还有细微的圣义谛和世俗谛的分别，最后达到佛的境界时，就没有什么显现和实在的区别了，因为佛所证悟的境界没有任何显现，一切都是真实的本质。它有很多名字：佛性、如来藏、光明、空性、明空无别、心的本性、佛的坛城。在佛的境界中，无论圣义谛和世俗谛、清净和不清净，所有一切的概念都将彻底瓦解。七、三种证悟途径。要证实一切现象是佛的坛城，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是证悟大圆满、大手印的如来法身境界，也即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悟。那时候不需要逻辑推理，直接就可以体悟到坛城的真正境界。另外一种方法是密法的气脉明点修法，虽然外道也有气脉明点的修法，但他们的修法不是用来证悟空性的，而且他们的气脉明点修法也不能证悟心的本性，跟解脱没有任何关系。密法的气脉明点修法，既不是用理论推导，也不是像大圆满这样直接认识心的本性，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最终达到这个境界。第三个方法是逻辑推理，这对我们来说比较适合，因为其他两个方法相对而言要求较高。我们认为世界不清净的观点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与生俱来的相信我们的五官，第二，因为显宗经常讲一切法都是痛苦的、无常的，所以很多学过一些显宗经典的人会认为世界是不清净的。如果认为只要有好一点的日子过，下一世不堕地狱等三恶道就足矣， 此外别无所求，那就不需要这些观点，也可以不学这个法。但如果不安于现状，不想与解脱失之交臂，就一定要学这个法，从而推翻自己对世界的错误认知。在逻辑推理的时候，藏传佛教界比较强调辩论，辩论的任何一方都必须讲道理，如果都理屈词穷了，还不愿服输，固守自己的观点，符合自己的想法才接受。只要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就概不接受，大家就不屑与其辩论了。因为给这种固执偏见的人讲校正理正是没有用的。所以，学点因明和中观还是很有用。因明表面上看似与修行没有太大关系，但通过这些推理方法，可以加深对空性、佛的坛城、清净等观念的理解与信念。通过学习，可以推翻很多我们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再有机会，也可以让其他人明白自己的想法是错的。逻辑有强弱之分，在世俗范围中，世间的普通逻辑还是比较权威、有说服力的。但与八地以上菩萨的见解相比，就显得不堪一击了。佛教因明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哲学，是真正的超级辩证法。西方哲学只是因明的一部分，而且存在着有些漏洞。某些佛教徒喜欢说，实修很重要，逻辑没有必要去学，因为很浪费时间。实修当然很重要，但怎么样去实修，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所谓修行，就是创立一个新的观点，然后去串习。我们原来的观点没有什么可以修的，只会越修越麻烦。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一直在修这些观点，现在却沦落到这个地步，可见这是一条死胡同。那怎么样去创建、树立新的观点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要通过因明、中观的逻辑推理来建立。当然，在没有证悟的时候，永远不可能仅用理论，就彻底推翻自己原有的观点。即便从佛经上了解到空性与光明，但仍然体会不到佛的境界。很多深奥的东西都是说说而已。只有成佛以后，所有闻思修、贪嗔痴等清净与不清净的习气都一并消失，融入到如来藏的光明当中，才能真正体悟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关于世界的本性，虽然有很多说法，但宝性论中，地依于水柱，水复依于风，风依于虚空，空不依地等一记，才是真正说明问题的。大地是依靠水存在的，然后水是依靠风，风又存在于空中，而虚空却不依靠地等任何一者。这个比喻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五蕴依靠烦恼，世界是烦恼创造的，因为有了烦恼才会造业，从而形成世界。烦恼依靠我们的颠倒作意，常、乐、我、净等等。而这些颠倒作意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心的本性。心的本性来自于什么呢？心的本性不来自于任何东西，心的本性没有任何来源。自来就是光明空性，光明如来藏远离一切边际细论，所以它不依靠什么。宝性论等很多第三转法轮的经典都讲，烦恼即是智慧，烦恼永远都没有离开过佛的智慧，这是显密完全一致的观点。要想证悟，就是要突破烦恼、颠倒作意等不清净的念头，之后进入心的本性光明之中。只要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就已经解开了诸多显密难题，领会了第二转和第三转法轮的所有精华。 若能证悟其意，并通过修行长期串习，观点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坚定，这叫做正知正见。密宗上层的大圆满称之为自然本质，下层的大圆满叫做菩提心。之所以称之为自然，是因为它不是修出来的，而是本身就存在的，没有经过任何改造与创建，所以叫做自然。之所以叫做本质，因为它是一切物质、一切现象的本体智慧，它不是像虚空一样一无所有的东西。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当然像虚空一样，但它不是什么也没有，它有智慧，所以叫做自然本质。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名词呢？创造每一个名词都有它的必要性。证悟要达到的是一个境界，但是有各种各样能达到这个境界的方法，故而用了很多的名词。八、鉴定证悟的境界。但为了鉴定证悟境界而向上师回报自己的体会时，就必须用专用术语以外的字眼来形容。藏传密宗的大圆满都是这样，上师传法以后，弟子自己去修，当至少自认为有一点境界的时候，就回去给上师汇报，讲修正的感觉，请上师鉴定自己是不是真正证悟了。在讲述过程中，不用密法专用术语，光明、空性、离系等等，因为书上早就这样说了，鹦鹉学舌无法证实自己的内证。以前我们喇荣五明佛学院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每个人单独到法王如意宝的家里去接受这种考试。在一直法王20多年期间，我有幸经历过3次这样的考试。那时候法王如意宝在课堂上也专门讲过，不许用一大堆的中观密宗专用名词来搪塞，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根本无法鉴定其观点是否准确。九、悉疑。甲、六道众生同时看一个物质的时候有不同的现象，那其中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呢？在麦彭仁波切的《定解宝灯论》第6品中讲得非常清楚。首先，我们要寻找一个共同的现象。什么叫做共同现象呢？譬如说，从不同众生看来，一条河是不同的现象。有人说，共同的现象是潮湿、液体。有人认为，共同的现象就是一个显现，它不偏于甘露、水、脓血等任何一方的一个总体现象。其实这些都是不成立的。关于六道众生有没有一个共同现象的问题，历来是中观与唯识、密宗与显宗之间讨论的十分激烈的焦点，并由此延伸出了很多的辩论主题。入中论中有一句话就是针对此问题而言的，辩论的最终结论得出2个成立共同现象的条件。第一个是不加观察的前提下是相对而成立的，因为一旦进一步再观察下去，任何东西都找不到。譬如说，对人类来说，河的共同现象就是水，但对地狱众生而言，因为业障的驱使，所以他们会把水看成铜铁汁，而天人的业障相对来说比较清净，所以他们会把水看成甘露。第二个是永久的共同现象，简单而言就是如来藏光明，因为无论是水、甘露还是脓血，一切现象的出发点都是如来藏光明。换言之，共同现象有2种，一个是相对的共同现象，一个是绝对的共同现象。对各界众生而言，有相对的共同现象，甘露、水、脓血、铁汁等等。对8地以上的菩萨而言， 他们的共同现象是佛的坛城，而最终最究竟的共同现象就是佛的境界，如来藏光明空性。这些共同现象与我们的修行密切相关，掌握了如来藏光明空性，实际上就掌握了一切。外面各种各样的现象和问题都根本无需操心。麦彭仁波切讲过，这是大乘佛法非常重要的一个窍诀。释迦牟尼佛在显宗经典当中也多次提及。虽然现象不止一个，但世界却只有一个本体。如果佛看到的清净世界与不清净的世界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各自独立存在的，没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本质上就有这么多的世界，就证明世界的本质是不清净的。如果世界的本质并非清净，只是我们强迫自己如此观想，继而得到相应的幻觉，那样的修行是不会得到解脱的。幻觉本身就是无明的产物，无明的产物永远不能让人解脱。通过以上分析，就可以充分证明，原来世界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反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世界是以我们的心来决定，而不是由造物主等等来决定，也不是无因无缘、毫无次序与规律的。当心发生变化时，世界就有变化。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现象，六道众生的六个独立世界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没有办法把它们统一起来，判定谁对谁不对。宁玛序部中讲得非常清楚，一切现象都是佛的坛城，而藏传佛教任何一个密宗教派都没有否认这一点。乙，既然一切现象都是佛的坛城，那佛的坛城是什么？佛又是什么呢？作为万法本体的佛，指的是空性和智慧，也即如来藏光明。丙，既然佛是如来藏空性光明智慧，那我们的八识或者六识怎么能感觉到佛的存在呢？佛经经常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凡夫的证物。当人的形象在镜子里面出现的时候，人的形象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来自于镜子，另一部分来自于人。同样，佛的坛城有两种，客观上真实存在的佛的坛城，以及我们心里显现出来的佛的坛城。如来藏光明永远都存在，这与是否发菩提心、是否灌顶、是否修行没有关系，是任何生命心中都存在的。中阴身时出现的愤怒寂静本尊，不是我们观想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客观存在，所以是真实存在的佛的坛城。当我们观想的时候，心里也会显现出佛的坛城。这个坛城属于我们的心，只是与平时的心有所不同而已。开悟的时候还不是成佛，甚至连登地都不是，而只是处于凡夫阶段的大乘加行道。凡夫有漏无常的心还不能真正证悟空性光明。虽然我们认为自己证悟了，但实际上只是我们的意识变成了光明空性的心识。原来我们心里想的是贪嗔痴或眼耳鼻舌身感受到的不清净现象。现在感觉到的是心的本性光明，但这个光明还不是真正的光明，只是如来藏光明的形象在我们心里的显现，就像空中的月亮在湖中的倒影一样，它的本质还是凡夫无常有漏的意识，所以还不是真正的证悟，只是与如来藏比较接近的感受而已。可见如来藏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如来藏， 另外一种还不是真实的如来藏，而是如来藏的形象。真正的证悟是从一地开始，当我们的意识完全停止以后，才能感觉到真正的佛的坛城。所有清净与不清净的现象，都是阿赖耶识上的习气导致的。在实地之前，都有轻重不同的习气。一旦心里的习气全部断除，也即成佛的时候，所有现象将完全停止，包括佛的坛城也不复存在。最后剩下来的是如来藏光明。这种状态既无法想象，更无法描述，但只要我们进入证悟状态的那一刻，就能体证理解到这种不可言说的无分别境界。凡夫不可能在证悟的状态中停留很长时间，如果永远处于证悟状态，没有出定与入定的分别，就是佛的境界了。丁，有人会问，既然佛陀没有分别念，又如何度化众生的呢？普通人做一件事情，首先需要思前想后，该不该做，怎么样做，要考虑各种困难，制定可行方案，之后才能付诸实施。而佛陀虽然没有这些分别念，但因为佛在因地学道的多生累劫当中积累了不可思议的资粮，发了极大的心愿，所以只要有缘众生一出现，佛陀就能知道众生的根基，之后会任运自成，自然而然地完成度化众生的事业。悟是什么产生了清净与不清净的现象呢？过去印度有很多出色的魔术师，他们的魔幻技术是非常厉害的，佛经上经常有这方面的记载。但因为有些魔术是通过念咒语或利用食物等其他东西，像化学反应一样变化出来的，故而只要在他的魔术咒语或者技术上出现一些差错，转瞬之间所有魔术幻变出来的现象都会立即消失。同样，不但包括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不清净现象，甚至包括清净的现象在内，都是习气的反应。己，什么叫做习气呢？比如说，如果在地面的雪上撒一点有颜色的东西，当雪融化以后，颜色就会残留在地面上。同样，如果我们偷了东西，这个偷东西的业就会像雪上的颜料一样，以类似能量的方式储存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个能量就叫做习气。当所有习气都消失了，也就成佛了。在断除了所有痛苦，解决了生老病死的根本问题之后，就可以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告诉其他众生，我是怎么样断除烦恼，怎么样修行，从而获得佛果的，希望你们也能抵达这个境界。这就是佛陀度化众生的事业。更，如果我们的心的本性是佛的坛城，那我们的心是无常的，佛的坛城也是无常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华严经中讲到，假如大火烧毁了不可思议的世界，最后一个微尘都不剩的时候，天空却不会被烧坏，它是毁灭不了的。自然智慧像天空一样，永远都不会有生灭变化。换言之，凡夫经历了无数个生死轮回，但心的本性就是光明。尽管轮回有无数个生灭，但自然智慧永远不会有生灭。此处的自然智慧，也就是如来藏。在密法里面，如来藏也叫积蓄，因为它是万事万物的基础本质，所以叫做积蓄。我们不能将自然智慧理解为单空，智慧与单空是不一样的。 如果承认《华严经》，就必须承认上述观点，这样一来，一切现象及佛的观点也不得不承认了。虽然显宗经典不强调这一点，但偶尔也会在《华严经》等经典中透露出一两句，因为它的骨子里的精髓就是这个。密宗不但强调这个观点，而且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快捷修法，二者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最后要达到的目标却是一样的。以上内容是从比较广的角度去证实一切现象都是佛的坛城。如果以很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则是无论清净的佛的坛城和如来藏，还是不清净的宇宙世界与众生，一切现象其实都包含在一瞬间的阿赖耶识当中。这实际上就是大圆满。大圆满的意思就是指在心的一刹那间已经圆满机道果的所有万法。心，也许有人会反驳道，如果说在一瞬间的阿赖耶识上圆满了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我还能够理解，但佛的智慧怎么会圆满于阿赖耶识之上？佛的智慧怎么会是阿赖耶识呢？其实，阿赖耶识的本质就是佛的智慧光明如来藏。阿赖耶识只是它的形式或现象，所以在一刹那的阿赖耶识当中，具备清净与不清净的一切。实际上，眼、耳、鼻、舌、身等八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是因为作用的不同而分为了眼识、鼻识、耳识等等，实际上都是阿赖耶识。你、我、他等众生也没有任何分别，都是执着的产物。当执着打破，界限消失之后，众生之间就没有任何边界，全都平等一位，无二无别。通过这种推理，就能很轻易地证明一切现象都是佛的坛城。详细的推导，在麦彭仁波切的《定解宝灯论》与《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的修法就是升起次第，就像通过吃药可以治好胆病，从而看到白纸一样，通过升起次第的修法，可以现见相对的清净现象，虽然不是最终的物质本质，但离物质的本性要近一些。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的清净观，另一方面还可以修一些事业法，逐步往上修行，就能彻底断除烦恼，消除我执。不过，大圆满不会很强调升起次第。外密宗也没有很正规的升起次第修法，正规的升起次第都属于内密的范围。三、末意，珍惜机缘，向往解脱。这些都不是神仙的境界，而是凡人都可以切身体验的觉知，但对从来没有修行过的人来说，这肯定是很玄乎的，就像没有尝过梨子的人，永远也无法体会梨子的味道一样。不要说佛教，包括科学也是这样。譬如说，不懂科学的人去听量子力学或相对论，一样会觉得玄妙难测，不明所以。其实，人的精神感官是可以升级的，升级修正以后，其所知所感会越来越正确。就像哈勃望远镜也可以经过技术调整，而使拍下的照片从模糊到清晰一样。今天的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修改或升级，父母生下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肯定是不准确的。要想让自己的知见越来越正确，只有通过修行来实现。要想了解空性和光明， 或者想体证佛的境界，就只有在证悟之后才能稍稍知道一点。也就是说，在初步证悟之后，就可以感知到空性光明的冰山一角，这也是大彻大悟的苗头和曙光。此前无论怎样描述形容，都像是给天盲讲什么是白色一样，无济于事。我们的语言无法接近佛的境界，因为语言是人类为了方便日常生活而创造的。适用于凡夫日常生活的低层次语言，怎么能表达深奥的境界呢？只有极少数真正的修行人才会去想这些深奥的问题，而剩下的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些东西离我们现实生活的距离太大，完全是两个毫不沾边的世界。不要说不学佛的人，即使学佛的人，也会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大多数人学佛的目的都是为了人天福报，发财、健康、工作顺利等等。尽管理论上知道世间八风毫无实意，但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还是很真实的。金钱等身外之物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用的，所以大家还是会去追求世间八风，追求金钱，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的修行不到位。如果不能拉近见解与修行的距离，则见解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直接的利益。这样下去，我们将永远都是凡夫。无论大家是否能意识到，我还是要提醒各位，遇到这样殊胜的法，机会非常难得。我们经常说谁福报大，健康、发财、事业成功等等，但这不算什么福报，即便是福报，也是微不足道的福报。真正的福报是能接触到这样的法，而且有一点认识与体会。所以我们要珍惜，听闻、思考与修持是很重要的。进步来自于努力，不努力永远都不会有进步。解脱之曲的每一个音符都要靠自己来谱写。